由于台湾抗疫成效的突出，包括美国、欧盟、捷克以及澳大利亚都同台湾签署协议，在疫苗以及系筛检、试剂开发、防护装备、信息交流等方面共同合作。上个星期，美国国务院在一个美台网络会议上面将这个方程式系称作为系台湾模式，并且表示将会推动同全世界国家分享台湾防疫的成功模式。究竟这个被美国称作为系台湾模式的防疫内容是什么东西？台湾又是如何做到有效防控疫情？近来很多的媒体以及是科学期刊都有相关的报道。来自台湾的医学研究院邱贞嘉亦都有他自己的专业睇法。2003年的沙士疫情之后来到美国，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国家过敏与传染病学研究所担任研究员的邱贞嘉，原先是从事细胞抗药性的临床研究，目前的研究课题是肝炎和艾滋病。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首先表明他是以个人身份发言，不代表他的工作单位。邱贞嘉工作的单位有一个非常之有名的主任，这个就是近来经常在美国媒体上面经常出现，在白宫每日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记者会上面站在特朗普总统旁边，向美国人民说明疫情发展的熟悉面孔佛契医生。原先在台湾高雄荣民总医院担任过小儿科感染病主治医师的邱贞嘉对美国之音表示，由于当年有个抗沙士的疫情的经验，这次的疫情爆发以来，他每日都注意台湾的进展，亦都同台湾的前同事密切交流。他认为台湾之所以能够在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一开始即刻有效控制疫情扩大，最重要就是专业领导，重视科学数据，中央同地方协调。邱贞嘉说，他相信这个就是强调一个是专业领导，一个是重视科学，一个是数据，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不同的机构，一个是中央地方的协调。他觉得基本上这三点都是台湾成功很重要的原因，然后他相信非常之需要强调的就是这三点的前提。你要仔细想一想，这个都是在民主的国家才会做得到，因为在专制集权的国家里面，只要你的领导人不相信某一个的数据，这个就不需要再讲，这个亦都是为什么一开始中国会隐瞒疫情的原因。而此外，邱贞嘉提到台湾的抗疫成效除了是来自于政府及时作为，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些作为能够得到国民的配合。他举例说，例如台湾每年3月举行的马祖晓景活动，今年在疫情当中是否仍然放行是如期举行，最后并非由政府的决定，而是民意自己作出推迟举行的决定。所以归根究底，他认为民主体制才是台湾防疫有效的关键所在。这种民主与威权体制的抗疫比较，在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四对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视频演说当中亦都是被提出。吴超士说，台湾民主体制可以做到的防疫成果，正正是对中国在国际上宣传的威权治理才是最佳抗疫模式的最佳反击。有分析人士说，在美中两国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争议而使到彼此分歧更为加深的时候，被美国赞许的抗疫模式亦都成为了美台强化关系的新媒介。台湾模式提供与中国说辞不同的是民主替代的选项，证明民主体制亦都能够成功防控病毒，无需要采取威权体制的极端手段。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以维亦都表示，美国在表扬台湾模式的时候，美台双方亦都在加强紧关于新冠病毒的合作和双边的关系。张以维在这一期4月8号的全球台湾简报当中表示，中国正在利用新冠疫情的机会强化他们的全球定位，希望通过提供疫情严重国家援助以及散布假信息来转移对他自己处理疫情的不当的指责。因此在国际秩序因美中分歧而日益差开的情况底下，中国在全球宣示他在新冠疫情领导地位的做法，反而促使到美台关系更为紧密。而另一方面，对于医疗专业人士邱贞嘉来讲，台湾应该是将应对疫情的经验和全世界分享，不是为了要炫耀，而是他不单只是对正在是抗疫中的国家非常之重要，他亦都一种是责任。不过在国际政治现实底下，邱贞嘉表示，多年来台湾他是好像一个红头发的妓女一样受到中国的霸凌，被排除在国际卫生组织之外， 美国媒体在报道当中大多是提南韩、日本以及新加坡而不提台湾，因此在4月7号星期二，邱天家将台湾抗疫做法是发表在外交家杂志网站上面。文章当中是提到，自从2003年 SARS 疫情爆发之后，台湾就为下一个疫情做好准备，武汉发生的不明肺炎引发的台湾超高度警戒，并且立即启动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亦都因此能够在监测、追踪以及是隔离之下，至今是大家仍然是能够维持大致正常的生活，未有是武戏院、武百货公司或者是更加重要的学校被关闭，虽然大型聚会仍然是不被鼓励。邱天家的结论就是，台湾不单只是民主灯塔，亦都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这个就是要控制一个新出现的病毒，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以及民主治理来达到目标，不需要实施任何严厉的措施。而与此同时，中国亦都在国际上加大宣传抗疫有成的大国形象，并且强力反驳任何关于中国在疫情初期隐瞒疫情、缺乏透明度的批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关于中国疫情的隐瞒论、不透明论毫无根据，疫情发生之后，中国在第一时间向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疫情，和各国分享新冠病毒的基因序列，亦都在第一时间开展疫情防控专家国际合作，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积极的评价。他说，中国已经向10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中国从不向哪一个输出中国模式，亦都从未有要求哪一个来抄中国的作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